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随志成老师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三章的第七节以及第四章的导言。三至七的标题是创造与自我形象的区别。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奇迹课程所说的创造指的是实相的境界，而且是完全抽象的，完全没有任何形象的。因此后面这个所说的自我形象指的一定是小我。这里所说的形象并不是商业上面所说的那种营造形象的形象，而指的是有形有相的意思。在第一段里面呢，他说每一个思想体系必然有他自己的出发点。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只有两套思想体系，也就是小我以及圣灵，而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小我是以分裂为出发点，讲得再清楚一些，就是我们的心灵与上主是分裂的状态，这是小我的核心信念。那当然圣灵的出发点就是跟小我相反的，它是以合一为出发点，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跟所有其他弟兄的心灵以及上主的灵性是完全合一的。接下来在第三句呢，他说这两个思想体系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均有奠定基础的能力，而相异之处则在于这个基础上面打造出来的一切。那原因是因为这两套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不同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分裂以及合一。可以说小我跟圣灵各有各的基石。事实上呢，中文字这个基础的础，也就是在大的柱子底下的那个石头，支撑起这个柱子的大石头，也就是基石的意思。那我们说小我跟圣灵是两套不同的思想体系。好，那大家可以在体系这个字上面做一点琢磨。正因为它是体系，意思就是说它是从各自的基础上面所延伸发展出来的，因此你只需要破坏它的基础，上面的整个体系就会应声垮下来。这是为什么奇迹课程说宽恕是很简单的原因，因为打蛇打七寸，你只要打在重要的位置，这条蛇就没有办法再作怪了。接着在第六句他说，可别以为建立在谎言上的思想体系必然脆弱不堪，凡是出自上主儿女之手的，切莫低估了他的威力。这边是再次重申我们心灵的力量是很大的。还记得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譬喻，就是把整个海洋，太平洋的海水要塞进一个小小的水族箱里面去，这就显示出我们心灵的力量很大，而我们把它用在扭曲的用途上面，力量依然会非常大。但这边奇迹课程也常提醒我们说，虽然说我们的心灵可以弄假成真，但它并不真的具有弄假成真的能力。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幻象当真，但是不可能把幻象变成为真。这个是我们要谨记在心，也是圣灵思想体系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所在。翻过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的最后面第七句，他说对于人，魔鬼从不用蛮力，而只会引诱，而真有人会为了那些一文不值的礼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这里的魔鬼其实指的或者说影射的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小我，但他之所以能够折服我们的心灵，并不是用蛮力，而是透过引诱。这里的引诱呢，也就是在后面的文字里面，后面的章节里，大家会很常看到的特殊之爱或者是偶像。而特殊之爱呢，其实就是构成我们自我的血肉。举凡我们在这个俗世中所喜爱的一些事物，不管你喜欢的是金钱还是名位，还是美色， 美声、美景、美食，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特殊之爱的范畴。之后我们还会好好的、详细的来谈一谈，我们跟特殊之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接着在第三段，他说，第三句，所有的信念对信者而言都是真的，也就是所谓的信者恒信。那从第四段开始呢，他挑战了圣经创世纪里面伊甸园的这个故事。他说，在象征性的伊甸园里面，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实是禁果，而上主不可能真的禁止我们食用，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吃得到它。意思是说，假使亚当跟夏娃当初真的能够违反上主的旨意，去摘到禁果的话，就表示他们的力量至少在某一段时间是可以大过上主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力量可以去违反上主的旨意。但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相信上主的力量是最大的话，宇宙中不可能有力量大过上主的话，当然这是一个蛮合理的想法或者假设啊。那亚当跟夏娃其实根本就不可能真的摘到那颗禁果，更不要说把它给吃掉了。因此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故事一定不是真的。而且接下去他还说，如果上主深知自己的儿女，他怎会把他们置于一个可能自招毁灭的处境？意思就是说，把人类造成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跟软弱，然后又故意种了一棵树，弄了一个果子在那一边引诱他们。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只要叫这个小朋友跟他讲，你不可以去做这个，不可以去做那个，禁止他这个，禁止他那一个，他迟早会想要去试试看。好，那他接着讲说，这棵禁树竟被后人称为知识之树。那这边括号把知识之树括号起来，就是反讽的意思，因为这棵树所提供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知识，或者说真知。因为真正的知识或者真知是绝对的一元，而这棵树它的全名其实叫做善恶知识树，有善有恶，意思是说这样的知识是属于二元对立的，因此它是属于小我的思想系统，而非圣灵的思想系统。接着第四段，他说，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是象征人们篡夺了自我创造的能力。只有在这件事上，上主和他的受造物不是创造同工。这边的创造同工 co-creator 是我们在前面那一节所解释过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无条件的爱的基础之下，跟上主一同来创造、来推恩、来分享爱的意思。接着第三句，他说，但在你的自我概念中，或是想要打造自我形象的私心之下，却影射出你真的相信那是你与上主共同创造的结果。形象需要靠知见能力才能看得见，而不是靠真知。这里的形象就是我们前面所解释过的有形有相的身体或者形体。接着从第八句之后，是蛮重要的一段文字。他说，我以前说过，等到你的知见获得修正之日，你必会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弄假成真的本事。在那以前，你自认有此能耐的信念，即是你那套思想体系的基础，也就是小我的基础。而你所有的防卫措施都会用来打击或抵制任何可能让真相大白的观念。第十句以降是很重要的。他说，你始终相信你是自己造出的一个形象，你的心灵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圣灵分道扬镳了。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是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是自己的作者。接着他说，只要你还相信那不可理喻之念，你就永远找不到出路。你不只会因此而失去创造能力，还会对自己的妄造心怀恐惧。接着第五段，他说，心灵能使分裂的信念变得十分真实又极其可怕，而这个信念便是魔鬼。 意思是说，真正的魔鬼是我们的心魔，它根本就不是外面的一个活跳跳的形象，而是我们内在的信念。为什么分裂的信念会变得真实又极其可怕呢？是因为我们一旦跟着小我把分裂的想法当真之后，我们就会自以为犯了滔天之罪，因为我们是跟上主选择分裂。那在小我的想法里面，分裂等于是对上主的一种攻击，也因为这个攻击呢，也产生了在课程中你常看到的一个字叫罪疚。那这个罪疚呢，又引发了恐惧，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上主犯了罪，因此我们就恐惧上主会对我们生出报复之心。这是真正的原因，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活在恐惧跟罪疚之中的那个终极原因。这也是奇迹课程的核心理念。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五段，第五句。第五句他说，你是上主的创造，没有任何人摇撼得了你这个存在基础，因为它充满了光明。以下的文字非常重要，他说，真理是你生命的起点，你必将回归这一终极之源。在过渡期间，你历尽沧桑，看尽荣衰，其实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纵然你心中冲突迭起，你的自信始终活在平安之境。你此刻活得惶惶不安，只因你回归的还不够彻底。当你越来越接近那个源头时，你会开始害怕自己的思想体系濒临毁灭，那种恐惧与死亡无异。虽然没有死亡这一回事，可是人对死亡的信念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为这个倒数第二句说一两句话。他在指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透过宽恕要去拆解，要去化掉小我的信念的时候，小我会升起一种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开始觉得原本能够依恃的一些想法跟信念跟价值观似乎都快要濒临土崩瓦解。而那个时候呢，会有一种死亡的恐惧从内在非常深处升起，有些人就在这个时候就生了病。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要好好的记得一件事情，也就是那个死亡是小我的死亡，不是我们的死亡，而小我的死亡正好是我们的重生之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第六段最前面，他引用了圣经里面的话说，不结果实的树枝就应该砍下来任其枯萎，指的也就是小我的思想体系这一整套的幻象。虽然说面对的是死亡的恐惧，但你应该为此而高兴才是，因为那是你的重生的真正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完结了第三章的讲解，让我们接下来进到后面的第四章，小我的幻想。第四章的导言呢，它有三段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第一段里面呢，他说第五句，任何诚心的奉献，当然指的是奉献给真理的奉献，都会激发人的灵气。当然这里说的灵气呢，并不是新时代所流行的线下流行的那种灵气，他把这个原文括号写在后面，是 inspiration。 这个 inspiration 呢，其实它一般的意思是翻成灵感。那在这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呢，其实就写在隔两行下面啊。他把 inspiration 这个字把它拆开变成 in the spirit，这是英文里面的一种猜字，就是把它的字根所调出来看一看。所以这个其实 inspiration 中间这个 spire 呢，就是 spirit 意思。那 spirit 呢，其实就是灵性的意思。那 inspire 其实就可以翻成活在灵性之中， in the spirit 的意思。那这边呢，是取一种就是 也算是一个文字游戏吧，哈，就是说，因为 spirit 呢这个字，哈，一般翻成灵性，但是 spirited 这个形容词是精神焕发的意思，就是你的内在好像充满了某种灵气或者灵性的那种感觉了，哈，所以他才说这个灵气正好是疲惫的一个反义词，就是怎么一个意思？那我们之前呢，在前面那一节。那前面两节里面呢，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疲累，并不是因为我们工时很长，或者工作了很久，或者说没有休息，而是因为我们心灵，我们的心灵随着小我无休止的24小时的不断在判断这个世界，不断的活在定罪里面。接下来在第三段，他说。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可算是最后一条无用之旅了。这回读到这句话，就让我想到去年我曾经到以色列自助旅行。有一天早上，我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外翻阅这个旅游的一个手册。那一天呢，我预计的行程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去看通往十字架的那条道路。拉丁文叫做 Via Dolorosa，中文翻译成苦路，也就是痛苦之路啦。指的就是耶稣当初走上十字架的那条路。那条路中间还有很多站哦，大概是23站吧，总共。那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意思。有的地方是说耶稣在这边跌倒了，有的地方是耶稣在这边受到嘲笑。还有受到鞭打的地方，还有背起十字架的地方，都可以算是一站。而且耶稣跌倒还不止一次，但最后一站就是走到那个十字架的地方，或者我们相信他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但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那天早上天气非常好，因为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那我在古城之外头的一个地方，哈，一个小教堂的外面，在翻阅旅游手册的时候，突然一只鸽子飞过去，然后它的便便呢就空降而下，好，就直接打在我的旅游手册上面。当然呢，一个旅人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一定是觉得很想骂脏话，哎，没错，但是呢。诶，当时我愿意宽恕哈，我愿意宽恕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请求耶稣的指引，让他来告诉我说，这个便便空降而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我还真的得到答案了，他告诉我的就是这句话，意思是说你不必来这边寻找耶稣，这是一条无用之旅。而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二句所说的，你无需在那里流连徘徊。事过境迁之后，就让它过去吧。十字架的道路，包括十字架本身，都已经是2000多年的事情。事实上，也早该宽恕了。不要来这边再去寻找那个受害者的记忆。而耶稣也借着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说，不要再用任何受害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或者看待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还是走在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你就还是把你自己，连同你的弟兄，也都钉上十字架了。而唯有当你能够将它看成最后一趟无用之旅，你方能从中脱身而出，而与圣灵结合于复活之境。在这之前，其实都只是虚掷生命的而已。因此，十字架的讯息其实是复活，而不是死亡。这是耶稣在整本奇迹课程中不断地去强调的事情。